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闹冥想，为期十天的睡眠课程。这个课程的重点是解决失眠问题。那在第一课中，我们将首先学习一些关于睡眠的重要科学知识。就像食物和水一样，睡眠是我们的基本需求之一。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。只有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我们的身体机能才能达到最佳状态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整个生命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用来睡觉的。什么概念呢？举个例子，假如你活到81岁，那么你会花27年时间来睡觉。我们除了需要睡眠来保证身体正常的运转，良好的睡眠还对健康有诸多好处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更长寿，以及延缓和减少年龄带来的身体和认知能力的衰退。睡眠还有其他好处。通过睡眠形成的新的神经通路，能帮助大脑正常工作。这些神经通路对我们的记忆、学习和解决问题至关重要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听到说，睡眠对注意力、决策能力和创造力都有着积极的影响。睡眠也与身体愈合息息相关。睡觉时，身体会自主修复我们的组织、器官和血管。在睡眠过程中，身体也会去清除清醒时大脑积累的有害物质。睡眠还可以帮助调节情绪和荷尔蒙，包括那些与食欲有关的荷尔蒙，帮助生长和发育，特别是还在长身体的时候，还能确保我们免疫系统的高效运作等。总之，睡眠对我们的身心都有恢复作用。充足的睡眠，让我们在白天感到精力充沛，在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中都更有效率。相反，睡眠不足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短期和长期的影响。近年来的很多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。最普遍的几个影响是，睡眠不足会使你无法清晰地思考，影响你的注意力、决策力，并感到身心俱疲，也会影响你的情绪健康，会让你心烦意乱、满腹牢骚，增加情绪压力和焦虑，增加你患抑郁症的风险。严重的睡眠不足甚至会导致精神状态异常，并可能引发躁狂症或双向情感障碍发作。它还会在你开车或工作时增加你受伤的风险。它也会抑制免疫系统，从而增加感染的风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睡不好会不会导致体重上升或肥胖的风险？会不会增加患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的风险？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。那么，当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很多大脑结构都参与了睡眠过程， 包括下丘脑、脑干、丘脑、大脑皮层、松果腺、大脑罗勒、中脑和杏仁核。在这里，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不同大脑结构如何对睡眠发挥作用。你只需要了解以下这几个很有用的基本知识就好。首先，我们了解一下睡眠的各个阶段。睡眠总共有四个阶段，但它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基本阶段。一是快速眼动睡眠，也叫 REM 睡眠。二是非快速眼动睡眠，它包含三个阶段。快速眼动睡眠，也就是 REM 睡眠，发生在入睡后90分钟左右。你的眼球在紧闭的眼皮下快速地左右移动，这是你做梦的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你的大脑活动方式与你清醒时非常相似，你的身体表现也和在清醒时几乎一样，呼吸变得更快，你的心率血压也在上升。然而，你的肌肉会变得麻痹，这样你就不会在做梦的时候梦游。快速眼动睡眠对巩固记忆很重要，它能将一天的信息储存到你的长期记忆中。接下来，我们讲非快速眼动睡眠。刚才我们也提到过，它总共包含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短暂的非快速眼动睡眠，通常持续不到10分钟。此时，你处于浅睡眠时期，身体和大脑的运作都在减缓，但仍然很容易被吵醒。第二阶段仍然是一段轻度的非快速眼动睡眠。就在深度睡眠前，此时你的身体继续放松。随着脑波频率的短暂增加，大脑也会继续放缓运作的速度。你的体温也会下降，眼球运动也会放缓。非快速眼动睡眠的第三个阶段是深度睡眠。此时，你的心跳和呼吸处于最低水平，没有眼睛运动或肌肉运动，也更难被叫醒。第三阶段，睡眠具有恢复作用。此时身体正在自我修复，增强免疫力。正是这个阶段，使你感到身体获得了充分休息，精神焕发。一般情况下，一个晚上睡得好的成年人，将在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的四个阶段中循环大约4到6次。随着夜晚时间的流逝，快速眼动阶段会变得更长。那在不同的生命阶段，这个睡眠周期也有所不同。换句话说，婴儿、青少年、成年人、老年人的睡眠周期是不同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谈谈与睡眠规律有关的两种重要的生物机制：昼夜节律和内稳态系统。昼夜节律 是一种每天都发生在身体和大脑中的变化，主要受到光线变化的影响。我们大脑中有一个叫做 SCN 的主时钟，位于下丘脑。光线通过眼睛进入下丘脑，向 SCN 发出信号，从而产生褪黑素。天黑时， SCN 会产生更多的褪黑素，让我们感到困倦。因此，昼夜节律通过检测身体和大脑内部的生物学变化，以及光线的影响，来影响睡眠时长。与睡眠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的生物机制，叫做睡眠觉醒调节系统，也称为睡眠压力平衡。这是身体维持平衡的方式，关乎你睡眠的时长和质量。当你醒着的时候，睡眠调节物质会在体内形成，并随着它的积累增加睡眠压力。这些物质只有在你睡觉时才会消散。白天积累的困意越来越多，到晚上你自然就会想要睡觉。这个调节系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推动体内平衡，并保证你在睡眠不足时睡得更久或更沉。那么，这些关于睡眠的信息意味着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内部机制要求身体每天晚上要睡大约八个小时。这期间的一些过程需要外部因素来高效地发挥作用。如果这些内部或外部因素不存在或不同步，你就可能会失眠。那么，你到底需要多少睡眠呢？我们需要的睡眠时长因年龄而不同。新生儿需要的睡眠时间最多，约为每天14到17个小时。而6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需要的睡眠时间最少，约为每天7到8个小时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佳睡眠时间。不过，大多数成年人需要7到9小时的睡眠。今天开始，你可以通过做一个简单的睡眠记录来计算出自己的最佳睡眠状态。每天记录自己的睡眠时长，以及睡醒后精力是否充沛。如果你觉得精力充沛，那么你就睡够了。如果你感到昏昏沉沉、疲惫不堪，那么你可能需要更多的睡眠。如果你睡得足够久，但仍然感到头晕眼花，你应该咨询医生，以排除是否患有如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其他疾病。数量和质量哪个更重要？一般来说，如果这个问题是关于睡眠的，答案当然是两者都很重要。我们需要一定量的睡眠。睡眠需要足够的恢复性，才能让我们身体正常运作。然而，就失眠而言，尽管两者都很重要，但有更多的科研表明，保证一定量的睡眠时长更值得花费精力去实现。为什么注重数量而不是质量？主要原因是，有大量的研究来支持，关于多少小时的睡眠是必要的和理想的。但关于睡眠质量与失眠症的发生和治疗之间的关系的说法， 这类主题的研究要少得多。此外，研究中对睡眠质量的定义非常广泛，因此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。大多数关于睡眠质量的研究都没有包括对失眠患者的研究。所以，如果你遇到关于在何时或如何睡觉以提高睡眠质量的建议，你要知道，他们可能是基于新出现的数据，而不是确凿的证据。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说法是错误的，只是我们需要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才能确认它们是否准确。因此，在现阶段，解决失眠问题的关键在于保证所需要的睡眠时长。第一课关于睡眠的科学知识，讲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第二课中，我们将讨论如何确定你的失眠是可自行解决的问题，还是一种需要医生帮助的临床障碍，以及如何在学习过程中最有效地改善你的睡眠。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